我们今天读的是查泰莱夫人的亲人第十八章，也就是第二十八集。康妮再也不能犹豫了，她决定于星期六，也就是她离开勒格贝的那一天离开威尼斯。好，这句话也真的是怪怪的。他将于下星期一到伦敦，那时候他便可以见到他了。到伦敦是去见梅勒士。康妮给梅勒士写了一封信，到他的伦敦的地址去，要他回信到哈兰饭店，并且星期一晚上七点到那里去会见他。康妮的心里觉得一种奇异复杂的愤怒，他所有的感觉都好像麻木了，他甚至对希尔达不愿意说出心事，而希尔达对于他这种固执的缄默不大高兴，很亲切地跟一个荷兰女士交好起来。康妮觉得女人与女人间这种有点郁闷的亲切是有点可憎的，而希尔达却趋之唯恐不及。迈尔肯爵士决心和康妮一路回去，邓肯将陪希尔达回去。这老艺术家是养尊处优惯了的人，他买了两张东方快车的卧铺。虽然康妮并不喜欢奢侈的卧车和这种车里庸俗腐败的气氛，然而坐这种车到巴黎要快得多了。迈尔肯爵士回家见太太的时候，心中总是局促不安的。这是他第一位太太还在世的时候传下来的习惯了。但是家里因为将举行一个松鸡的游猎会，他必须及时赶到。阳光晒红了美丽的康妮，却默默地坐着，对沿途的景色全都视而不见。回勒格贝去，你觉得有点烦闷吗？他的父亲看见了他的郁郁不快的情形，对康妮说道：我还不一定要回勒格贝去呢。他突然这么说，一双蓝色的大眼睛望着他的父亲，显出一个有良心内疚的惊愕的神情。你的意思是说要在巴黎逗留几天吗？
不，我是说永远不回勒格贝去。
他老人家自己的小烦恼已经够受了，他衷心希望不要再负担康妮的烦恼。这是怎么说呢？怎么这么突然？迈尔肯爵士问道。
我有孩子了。
这句话是康妮第一次对人说，他的生命好像也随着这句话裂成了两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康妮微笑着。
我怎么知道的？
当然不会是克利夫的孩子吧？
不，是另外一个人的。
康妮觉得有点快意，使他捉摸不住地焦躁起来。我认识那个人吗？
你从来没有见过他。你打算怎么样呢？我不知道，问题也就在这儿。没办法跟克里夫商量解决嘛。我想克里夫一定会接受孩子的，康宁说。上一回你跟他谈话之后，他对我说过，假如我有个孩子的话，他绝对不会介意的，只要我审慎处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这是他唯一有理智的话，那么我想事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可以见的，康妮直直望着他的父亲的眼睛说。他父亲的眼睛有点像他自己的，又蓝又大，但笼罩着某种不安的神色，有时又像是不安幼童的眼睛，有时又带着乖僻自私的样子，平常是个乐观而且小心翼翼的样子。你可以给克利夫一个查泰莱的传宗接代的人，而且在勒格贝另外安置一个小男爵。迈尔肯爵士的脸孔上露着半性感的微笑。可是我想我是不愿意的。为什么不？难道你牵挂那另外一个人吗？我的孩子，让我告诉你一点真话吧。世界是要持续下去的，勒格贝存在着，它将继续存在。世界多少是固定的，我们表面上不得不去适应它。我个人意见是我们喜欢怎么样便怎么样，情感是却变的。你今年可以喜欢这个人，明年喜欢另外一个，但勒格贝却继续存在着。只要勒格贝忠于你，你便要忠于勒格贝。此外，你什么都可以随意，但是如果你把事情给破坏了，你要是喜欢破坏的话，你尽可以破坏。你有你个人的收入，只有这个永远不会使你失望，可是他也不会让你得到太多的好处。把小爵士放在勒格贝吧，那倒是挺有意思的。老爵士把身子朝座位上一靠，又露出微笑。康妮没有回答。你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男人。过了一会儿，老爵士对他说，在性方面，老爵士是很机警的。我真的有了一个，麻烦就在这儿，这种人现在不多了，康妮说。我的天，老爵士想了想，现在真的不容易找到。宝贝女儿，看看你，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幸运的人，他不会给你什么麻烦吧？
一点也不，他完全让我自由自在的自己做主，做主。
对，一个真正的大丈夫会尊重别人。老爵士很高兴，康妮是他宠爱的女儿，他一向喜欢他的女人味，不像希尔达那样像他的母亲。他也一直不喜欢克利夫，因此爵士很高兴，对他女儿呵护备至，
仿佛他怀的孩子就是他的。爵士开车送他到哈兰饭店，把他安置在房间里，才到他的俱乐部去。他本来要陪他吃饭的，但康妮拒绝了。康妮发现梅勒士有封信给他。我不到你的旅馆来，可是7点在亚当街的金鸡酒馆外面等你。他果然站在那儿，身材瘦长，穿了一身很正式的暗黑色薄料子的衣服，有一种天生非凡的气概，而没有他那阶级的人的典型仪态。可是他一看就知道梅勒士无论哪儿都能去，他有天生的风度，比那阶级的典型仪态实在还自然适宜的多。你来了，你的气色不错。
是，可是你的气色却不好。
康妮不安地望着他。梅勒士瘦了，他的颧骨显露出来了，但是他的眼睛望着他微笑着，而康妮觉得与他毫无隔阂。突然的，康妮的故作镇定的力量瓦解了，一种肉体上的什么东西从他的身体洋溢出来了，那使康妮的内心觉得安详快乐，而且无所拘束。他追求幸福的那种敏锐的女人本能立即告诉他，只有他在的时候，我才是快乐的。威尼斯所有的阳光并没有给过他这种内在的焕发与温暖。
那件事使你觉得害怕了吧？
当他们在一张桌子相对而坐之后，康妮问道。人言总是可怕的，梅勒士说。他看起来真的是太瘦了，康妮现在看出来了。他看见他的手和从前一般，像是入睡了的兽类似的，迷失在一种奇异的遗忘当中。放在桌上，他真想拿来亲吻，但他没有这个胆量。
你很难过吗？
是的，我觉得很难过，而难过的日子还长着呢。我知道我这种难过是愚蠢的。
你是不是觉得像一只尾巴绑了个洋罐头的狗？克利夫说你有那样的神气呢。
梅勒士望着康妮，此刻对他说这样的话是太残忍了，因为他的自尊心曾经受过很大的苦楚。我想是的，梅勒士说。康妮绝对不知道他是多么痛恨受人侮辱。
沉默了好一会儿。你想念我吗？
我很高兴你能够远离这一切的事情。
但是别人相不相信你和我的事情？
不，我绝不认为他们会相信的。
克利夫呢？
我想他也不，他把事情搁在一旁不去想他，但是那是使他永远不愿再见到我的面了。
我就要有个孩子了。
梅勒士脸上以及全身的表情全部僵住了，他两只阴郁的眼睛望着他，这种注视使康妮莫名其妙的用这样一种黑的火焰的灵魂在望着他。 告诉我你是快乐的吧。康宁握着他的手恳求道。康宁看见某种得胜的狂喜从他心里流溢出来，但是这喜悦却被一种他所不明白的东西网着。那我得要为将来着想了。难道你不快乐吗？我是很不相信将来的。你根本不需要烦恼负什么责任，克利夫将要接受这个孩子如同己出，他一定会高兴的。康妮看见梅勒斯听了这句话之后苍白而退缩了起来。哦，对不起，我的语气应该是梅勒斯的这句话，这句话应该是梅勒斯说的。你是要我回到克利夫那里去给勒格贝生个小男爵吗？梅勒斯望着他又苍白又疏远那阴沉而微微的苦笑挂在他的脸上。你不必告诉他父亲是谁吧。即使我告诉他，他也愿意接受孩子。梅勒斯思索了片刻。是的，他是会要的。你不愿意我回到克利夫那里去，是不是？那你自己的意思呢？我愿意与你同住。梅勒斯听了这个话，仿佛刹那间有一些小火焰在他的小腹上奔驰而过。他把头垂下，然后用他那阴郁的眼睛再度望着康妮。你认为那值得吗？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。你有的东西比大多数的男子更多，你自己是知道的。是的，以某方面来说我是知道的。人家说我叫阴沉，但这说法是不正确的，因为我喜欢弄钱，不喜欢上进。我在军队里要上进本来很容易，但是我却不喜欢军队。虽然我可以驾驭士兵们，他们也喜欢我，而当我发起脾气来的时候，他们却敬鬼神而远之了。唉，军队之所以是个死东西，绝对是一个呆板的笨的死东西，就是那愚昧的机械的上级的权威所造成的。我喜欢士兵，士兵也喜欢我，但是我忍受不了那般经营这世界上的人们无病的呻吟，摆臭架子的无耻，这便是我不能上进的缘故。我恨金钱的无耻行为，我恨阶级的无耻行为。在这个世界里还有什么可以献给一个女人？但是为什么要献什么东西呢？你又不是一个交易，我们不过是互相钟爱罢了。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，生活就是前进。我的生命不愿意步上正当的适当的轨道，而且还是脱轨的，所以我有点像废物。我没有权利让一个女人跟我的生命相混，除非我的生命有所作为，有所成就，至少是在精神上的，能使我们两个常常觉得新鲜奋发。男人应该把一个有意义的生命献给女人。假如这个生命将是一个孤立的生命， 假如这个女人是一个端庄的女人，我更不能做个吃软饭的家伙。
为什么不？
就是不能。而且你很快的便会厌恨这种生活的。
你说这个话好像你不能信赖我似的。
钱是你的，社会地位也是你的，一切都由你做主。总之，我是太太肉欲的满足者。
我不能怪你这种疑问，无疑的那是看不见的。可是我对于自己也不妄自菲薄，我明白我自己存在的意义，虽然我也了解旁人是不明白的。
难道你和我同居之后，你生存的意义便要减少了吗？
也许。
什么是你生存的意义呢？
那是无形的。我不相信世界，我不相信金钱，我不相信进步，我不相信我们的文明的将来。假如人类有个将来的话，那便得有个大大的转变。
那么真正的将来是怎样的呢？
上帝才知道。我觉得我的心里有一种什么东西和满怀的愤怒混合着，而那确切是什么我却不知道。
你要告诉我你什么？你要我告诉你你有的是什么东西？是他人所没有的，而且是创造将来的东西。你要我告诉你吗？
你告诉我啊。
那是你自己热情的勇气，当你的手放在我的臀上，告诉我我有美丽的臀部的时候，那便是那个东西啊。
是。
是，你说的对，就是那个，全是那个。
我和男人的关系当中，我不得不用身体和他们接触，而且不能退缩，我得带领他们，提醒他们，而且对他们表示一点温情，甚至当我使他们痛苦折磨的时候，这便是佛所谓的意识问题。男人之所以刚强勇敢而不是一些猿猴，就是因为有那些东西。是的，那是温情，的确也是性的醒悟。性爱实在是一种接触，一切在接触中最密切的接触，而我们所惧怕的便是接触。我们只醒悟了一半，生活了一半，我们得完全的生活和醒悟。尤其是我们英国人，用点温情与殷勤互相接触起来，这便是我们急迫需要的。
康妮望着他，那么你为什么惧怕我呢？
那是因为你的金钱和你的地位，那是你所有的世界。
难道我没有热情吗？
有的，却是飘忽不定，和我自己一样。
你难道不相信热情在你和我之间存在吗？
也许吧。
我要你把我抱在你的怀里，我要你对我说，你高兴，
我们将有个孩子了。康妮是这样的美丽，这样的温暖，这样的热切。梅勒式的心为她骚动起来了。我想，我们可以到我的房里去吧。梅勒式说，虽然这又是另一件令人诽谤的事情。康妮看见他又把世界忘怀了，他的脸孔展现着温柔、热情、柔媚而纯洁的光彩。他们沿着偏僻的街道走到高堡广场，他的房子在最高的一层，是屋顶的楼房，整洁大方。他有个煤气炉，自己煮食物。康妮把自己的衣服给脱了，叫梅勒士把他的也给脱了。出奇妊娠中的温暖，温软鲜丽的她是动人的。我不该再打扰你的，梅勒士说。别说这种话，疼爱我吧，疼爱我，说你不会丢弃我，说你不会丢弃我，说你永远不会让我回到世界上去，或回到任何人那里去。康妮微贴近着他，紧贴着他纤细而强壮的裸体，这是康妮所知道唯一的栖身之所。那么我将留着你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将留着你。梅勒是紧紧地环抱着康妮，告诉我你高兴有这个孩子吧，吻他吧，吻这个孩子所在的地方，说你高兴他在那儿。我很惧怕这个孩子到这世上来，我很替他的将来担心。但是你已经把他放到我的里面了，对他温柔一些，这便是他的将来了，吻他吧。梅勒是站立着，因为那是对的。对他温柔些吧，这便是他的将来了，吻吻吧。这时，他对他的爱情是无以言喻的。他吻着他的小腹和他的美妙之丘，梅勒是贴近着他的子宫和子宫里面的胎儿吻着。你是爱我的，康妮细声地呼喊起来，这种呼喊像是他性欲亢奋时的呼喊一样，盲目的、模糊不清的。梅勒是温柔地进到他的里面，觉得热情的波涛汹涌从他自己的心肠流到他的心肠里面，两个人相连相爱的心肠在他们之间燃烧着。当梅勒士进入到康妮里面去时，梅勒士明白了这是他应该做的事情，和康妮热情的接触时，而保存了他的骄傲、尊严和一个男人的完整。总之，虽然康妮有钱，而他则两袖清风，但是梅勒士的骄傲心和正义感却不容他因此而撤回他对于他的热情。他的心里想着，我拥护人与人之间的肉体的醒悟与接触和温情的接触，他是我的伴侣，他将援助我和金钱、机械以及世人的兽性和呆钝的理想作战。多谢上帝，我得了个女人，我得了个又温柔又了解我的女人和我相聚。多谢上帝，她并不是一个凶暴的蠢妇。多谢上帝，她是一个温柔而理性的妇人。 当他的精液在他里面播射的时候，这种创造的行为当中，那是甚至有胜于生殖行为的。他的灵魂也向他播射着。现在康妮是完全决定了，他们两个是不可分离的了。不过到底要用什么办法呢？那是有待解决的。你恨不恨白带虎蒂斯？别对我提起他。你得让我说说，因为你曾经喜欢过他，而且曾经和他亲密过，就像现在你和我一样，所以你得告诉我，你们之间有过这种亲密之后而恨他到这个地步，这不是有点可怕吗？这是什么原因？我不知道，他的意志好像无时无刻不在准备着反抗我。他那可恶的女性意志，他那自由狂，这种自由狂的结局是最残暴的暴虐。他老是拿他的自由来反对我，好像把硫酸抛在我的脸上一样。但是他现在还没有脱离你呢，他还爱不爱你？不，他所以没有放弃我，是因为他有一种狂恨，他只是想伤害我罢了。但是他一定爱过你。不，有时也许他是受我吸引，我想这一点也是他所憎恨的。他有时爱我，但转瞬之间他便要开始刻薄我，他最大的欲望便是伤害我，那是没有办法改变的。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他的意志就是反抗的。也许那正是因为他觉得你不是真正的爱他，而他想使你爱他的缘故呢。那是什么想法？但是你不曾真正爱过他吧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你给他的苦头啊。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刚开始想去爱他，但他总给我钉子碰。不要谈论这个了吧，这是一个结束，他是个祸水。最近这些日子里，假如人家准许我的话，我一定把这具有女人形状的狂暴东西像一条野兽似的杀掉了。假如我可以把它杀了的话，这一切不幸就没有了。人们应该准许这种去除恶报的行为。当一个女人绝对的给她固执的意念占据着的时候，当她固执的意志在反抗着一切的时候，那真是可怕极了。那就非得把她杀掉不可。那男人们呢？当他们给固执的意志占据着了的时候，不也应该把他们杀掉吗？是的，一样。但是我得把他给摆脱了，否则他将重新向我逼迫。我早就想告诉你，只要有可能，我必须离婚。所以我们得小心，你和我不要让别人看见我们在一起。假如他撞到你，假如他撞到你我头上来的时候，我是绝对忍受不了的。那么我们不能在一起吗？大约在6个月之内是不能的，但我相信离婚案会在9月中便可以完成。那么得等到明年3月。
可是孩子在二月末出世呢。
我愿所有像克利夫和白带这一些人全部都死光了。
你对待他们可并没有多大的温情啊。
用温情对待他们，但是他们对他们最温情的事情也许就是给他们一个死。他们是不懂生活的，只知道破坏生命。他们体内的灵魂是令人生厌的，是死之于他们是应该是最甜美的。人们应该准许我去把他们赶尽杀绝才是。
但是你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吧？
我一定会，我杀他们比杀一只幼鼠还要觉得泰然自若。
幼鼠还有它孤寂的美，但是这种人太多了，假如我可以的话，我会把他们赶尽杀绝。你既然不敢，那便没有问题了。
也许吧。康林现在想的事情可多着了，无疑的，他绝对是想把白带古蒂斯摆脱掉的。康妮觉得这是对的，她觉得梅勒士是对的，最后的斗争太可怕了。那便是说，她将孤独地生活到春天，也许她可以和克利夫离婚，但是怎么样呢？假如梅勒士的名字一被提起，那么她那方面的离婚便离不成了，多么讨厌。一个人难道不能一直走到地球的尽头，摆脱一切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在世界的尽头，从伦敦的查理十字街起，不过5分钟的距离罢了。只要有无线电，地球就没有远近。非洲达和美的王和西藏的喇嘛都能听到伦敦和纽约之声呢。忍耐吧，这个世界是个广大而可怕的机器网，要不深陷其中，一个人得好好的小心行事。我们今天18章先读到这里。查理十字街，十字街，有没有觉得很耳熟？好像是另外一本书的名字。6个月。我们这边至少确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其实康妮的父亲是一个算是不完全的浪漫的人，还是会觉得应该康妮的孩子交给一个稳当的阶级去抚养。在短期之内，人要翻转一个阶级其实并不容易，但康妮似乎是在一个和梅勒士是在一个热烈的情爱当中，而且向梅勒士确认了感情。半年，而且一个孕妇到生产的这个半年，
要怎么度过这半年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接下来为什么现在第十八章我们已经读到一半左右，接下来十八章的下半部到十九章，也就是最后一章，我想精彩可期。我们还是会好像会等待一个仿佛不是一个骑士拯救公主的那种故事，而是有一点像是康妮在抉择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。可能对我来说是因为阶级的关系，和梅勒是比较从某一种平民的阶级、庶民的阶级去看待这个世界，而且带着一个很强大的愤怒感。所以下次再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，下次见，拜拜。